谢谢诗班带我们一起敬拜，感谢主让我们能够回到神的殿中，我们继续用神的话语，我们来亲近他，来敬拜他。今天是要跟大家分享在这个整个系列里头最后一次讲到圣言的内涵，圣经。在去年我们的主题是认识神的话，遵行他的道，我们用了二十几次的主日信息跟大家一起来学习敬拜生活的操练，学习肢体互动的操练，学习分享福音的操练。那么最后从今年一月开始，我们学习圣经的操练，神的话语的操练。那么圣经我们有说到神的话语怎么样启示，怎么样默示，启示是神话语的内容，默示是神怎么样把他的话语传给我们，然后又讲到神话语怎么光照我们，是怎么样开启我们，使我们去遵行。那么最后讲到内涵，内涵是我们怎么样让它带入我们的生活里头。今年我们大家一起要来学习的是让我们从那表面的生活，让神的话语带我们进入到我们个人的生命里头，个人的生活里头，在我们个人的天地里头。不是我们外表上看得到的，我们已经受教成为一个学会怎么样在人面前怎么样是一个人模人样，我们说话都要说人话，我们做事情就要懂得做人的道理。可是我们私人的生活呢，在我们里面有一个新的天地，这天地怎么样呢？只有我们自己知道，只有我们自己知道到底里头是有条不紊呢，还是一塌糊涂呢？我们心里最明白。我们要一起学习的是怎么样让神的话语彻底的进入到我们里面，我们的动机。我们会认识我们里头心里头真实的动机，我们也会探讨我们的思想到底我们整天都在想什么，白天在想什么，晚上都在想什么呢？除了我们的动机，我们的思想，还有我们怎么样使用我们的时间呢？最后我们也会学习我们要怎么样让自己安息下来呢？整个世界的步骤只有让我们越来越不安，你相信吗？你相信吗？我有说过以前的社会，你要跟一个人联络，你就去他家叩门，他在家就在家，不在家就不在家。后来你打个电话，他接就接，他没接就没接。你要写一封信，你还得要有邮票。现在一样是可以这样做，可是现在写一个电邮，一次就可以50,000个人收到了。你要多少人收到就多少人收到，你上一个 Facebook Bang 马上就有100万人点赞，然后就跟着就风风雨雨没完没了的事情也来了。 照理讲我们的生活应该是有很多的空闲的时间，使我们可以啊，这个一机在手，万事通。可是事实上没有，我们每一个人都被啊，我们那一机给粘在我们的鼻子上。我们今天一起来学习最后一次雅各书第一章，说到圣神的话语的内涵，神的话语的内涵。我们一起来读第一章22节到25节，来，请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到，自己欺哄自己，因为听到而不行道的，好像人对着镜子看自己本来的面目，看见走后随即忘了他的相貌如何，唯有详细查看那全备使人自由的律法，并且时常如此，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乃是实在行出来，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在这段圣经里头告诉我们，我们听到，我们读经，我们灵修，我们要详细查看，而且要经常如此，还要行出来。在我们的周报上我们有大纲，我们就顺着这个大纲我们来看。在我们的大纲的上面呢，有一块方形的，这个比较深色的，这个是上一周我们所学习的，那底下的部分就是今天我们要一起继续接下来的。今天继续接下来的就是从第二，回应神的话语。上一周讲到我们领受神的话，神的道原来已经住在我们的里面，可是我们要去领受它，要去使用它，而且我们要怎么样快快的听，慢慢的说，不要因为听不中意就发火。还有我们必须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保持有生命的纯洁。今天跟大家一起来从第二，回应神的话语，回应神的话。首先照镜子，看镜子，今天来教会之前我们都有照镜子吗？都有哈，呀，你有没有看过一种情形，就是你看到一个人那个情况，你就知道他没有照镜子，有没有？啊，我以前呢就认识一个老妈妈，啊，我一看到她就知道她没照镜子，为什么呢？因为她的嘴唇画到这边来了，我想说，我说嘴巴怎么歪一边？还有，我看到一个弟兄啊，他西装笔挺，那天他还私会呢，西装笔挺从停车场进来，可是呢，他是这个肩膀上披了一条内衣，我就赶快跟他讲说，弟兄你这是什么东西？他说，哎呀不好意思。为什么？因为他没照镜子，他可能已经穿戴好出来，可能正要出门，他就直接能够这样子开车来到教会，然后还这样子，因为没有人知道，没有人告诉他，当然他没有照镜子。雅各书一章23节说，因为听到而不行道，就好像人对着镜子 看自己本来的面目。这里头这个人呢，好像人，这个人呢，特别是指阳性。我知道我说这个东西可能要特别小心一点。他是指着男人啊，男人。我想这可能是很公平，因为一般来说，男人用在镜子面前的时间会比女性少了一点。我也知道我 ，I have to be very careful， 不然我会死得很难看。但是慢慢来 ，hold on， 慢慢来，让我好好的讲完这一点。会不会一般男人都是这样呢？我不知道，我不能代表所有的男生。但是如果是的话呢，男人看过镜子以后就走开，而姐妹呢可能会比较细心一点啊。我们只能 assume， 所以雅各在这里说法可以这样说，他说读上帝的话，不要只是看过去就过去，好像有些男人照完镜子就走开，好像没事，没有发生过一样。上个礼拜我有说过，雅各是一种很特别的人，他能够直接说话就说到你的心坎里头的那种人，他不可能把他的话保留吞在嘴巴里头而不说，他必须要说出来的时候他就说出来的，他不可能容忍一些人看着神的话语，然后圣经合起来好像没有发生过什么事情一样。镜子是用来做什么的？是要让我们看到我们最真实的一面啊，看到什么东西需要修正，哎呀我的头发没有梳，或者是我的饭粒还在这里。我在镜子面前怎么看来看去总觉得自己太胖，我不能对镜子发火，因为镜子让我看到是什么样子，我就是把它打破了也没有办法改变我的样子，不是镜子给我是这个样子，只是我不愿意好像人借着镜子看自己真实的面貌，就好像我们不愿意借着神的道好好的看见自己现在最真实的光景。或者雅各书这样说，他说圣经呢就是我们灵魂的镜子，它让我们看见真正的人。我们很容易我们自己，我们很容易以为我们比自己所看到的好一些。罗马书三章十二章说，我凭着所赐的恩对你们个人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不要这样做。我们有没有曾经在镜子面前被自己吓一大跳？有没有？发现说，哎，我的领带怎么有番茄酱？或者是我的胡须还有饭粒？你的头发是翘起来的，好像小魔鬼？或者是哪里也没拉好，裤子破了，种种？你有没有曾经在镜子面前，哎呦，发现到，哎呀，怎么会是这样子？但是你会庆幸你还好，你发现。你有可能你看到而没有做任何的事情吗？你没有任何的行动吗？我们当中很多人，我自己也很喜欢在圣经里头画线，还有做一些记号，然后写写什么东西，但是我们愿意让神在我们的生命生活上写下什么东西，留下什么记号吗？在一章二十三节，雅各用一个很有趣的字说，一个人听到，或者是在希腊文是说听到者。这个字呢，原文的意思是旁观者，或者是旁听声。我们知道什么叫旁听声吗？旁听声意思是，有时候我去中国培训，或是说在这边我开课的时候，有人就问我说，杨牧师，我能不能旁听？那旁听是什么意思呢？旁听的意思就是，我只是想听听你们到底讲些什么，我不用做笔记，我不用考试， 我不必交作业，我不必写报告，我就可以轻松的离开。我什么？意思是说，我只想知道上课的内容，而我不想要负任何的责任。那意思就是这样。我们做耶稣基督的门徒的，没有旁听神，因为耶稣说过了，他说要跟从我，就要怎么样？就要爱他胜过爱一切，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还有撇下一切所有的。那想起来，我们当中，我们有多少人是认认真真的来跟随耶稣呢？听了神的话语，却没有做任何的回应，就好像嚼口香糖，嚼口香糖，嚼口香糖，这个口香糖中国在中国怎么说？口香糖 ，OK， 世界都一样哈，口香糖，好，每个人都有自己特别喜欢的口味，可是呢，口香糖都一样的。你就嚼着嚼着嚼着，能够 get you something to do, but you never get anything. 就好像坐摇椅一样，我 get you something to do, but never get you anywhere. 你摇了3个小时以后还在原地，你吃了3包的口香糖能够吃饱吗？除了给你很多的糖分以外，什么营养都没。的那种，我们就有点像在吃口香糖。不错不错不错不错，这个礼拜杨牧师你讲的不错，这个、新的口味的口香糖不错。可是 ，won't give you anything。我们经常只有尝到味道，没有营养；只有感觉，没有感动；只有兴奋，没有奋心。所以参加一场特会、灵修会、退休会下来，只有那种兴奋的感觉，没有奋心的行动。常常有人问我说：“哎，牧师啊，下一次你要讲些什么？”你知道我当时有一种感觉，好像是说：“嘿，给我们换一点新的东西，换一点新的口味的口香糖，让我们嚼一嚼。”我们需要一个 fresh mint， 需要一个 fresh。干，身为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们每次来到神面前，面对他的话语，我们实在需要这样祷告说：主啊，求你让我看到你所看到的我。我们可以这样祷告吗？主啊，求你让我看到你所看到的我。我知道这不是一个很容易的祷告，因为要这样的祷告就要有那个决心接受神完全真实的话语。好像我们到医院做检查哈，我们必须希望说我们的检查是没有任何的疏漏的哈，没有错过什么东西一样。希伯来书4章13节说，我们被造的没有一样在神面前是不显然的。原来万物在我们与我们有主与关系的主面前，我们都是什么？圣经希伯来书说，我们都是赤露敞开的。一般人不愿意这样祷告，就好像有人到医院检查，却不愿意让医生好好的检查，只希望好像皇后看御医一样，来从那个帘子的后面这样伸出一个手让他摸，甚至于最好是能够隔空抓药，不用看就不用看不用摸就可以找出病，而且当场治好。你有没有看过一种镜子，你就站在他面前呢，哎，你就看起来就比较高一些，就比较苗条，而且脸呢也比较像瓜子脸。我就是喜欢像这样的镜子。面对神，我们喜欢那些能够安慰我们的镜子，好像儿童童话里头的故事，那个邪恶的后母对着那个魔镜说：魔镜魔镜墙上挂，请问谁是全地最美一朵花。以前呢，刚开始牧会的时候，我们就 那个我们教会呢有一个小男孩，这个男孩子呢很皮，上课就是坐不下来，然后捣蛋，然后呢喜欢整其他的小女生，所以主日学老师都受不了哈，看他就是啊，想到他就是头痛人物，所以呢这些主日学老师呢就很白目的去跟他这个孩子的妈妈讲说，这个你的孩子实在不行哈，我们都已经受不了了，好，结果呢没想到他的母亲很生气，老师对他这样说，因为他相信我的孩子是很乖的，所以他就明明的告诉儿童主日学老师说，你们以后不要告诉我的孩子不听话，你们不要告诉我说我的孩子不乖。所以我们听了他以后呢，我们就这些老师们就决定，好，我们以后不告诉你，我们只要就地正法就好了。人就是因为喜欢那个镜子看起来好看，看起来皮肤白一点，鼻子挺一点，头发亮一点，身材苗条一点，当然最好看起来年轻一点的那种镜子。提摩太后书四章三节说，因为时候要到，提摩太后书是哪一个年代写的？他说时候要到，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随从自己的情欲，增添好些师父，人喜欢这样做，因为人不愿意接受自己最真实的光景，所以路不转山就转，人不愿意改变，那当然就要改变真理。我们也可以知道，在地狱里将来将要有许多人，他们是照着自己镜子看着自己是一个不错的人，他们以为他们在神眼中是义人，是好人，因为他们不愿意接受圣经给他们最真实的本相。镜子第二 B 照照镜子，也没有曾经人家跟你讲说，你最好去照照镜子，那什么意思？那什么意思？不是很好听的话，对不对？好，哪一个不识相的男生在追你的女儿，你心里想，你也不自己照照镜子，当然你可能不好意思这样说，可是你心里头就嘀咕，你也不自己照照镜子，或是你也不自己称一称有多少斤两。照照镜子，我们来看看，对于神给我们的圣经，我们不能随便照照看看就好了，我们必须要仔细。雅各书一章二十五节说，唯有那详细查看，详细查看。说到这一点呢，我就必须向现实低头。有些镜子呢，那设计上啊，真的是有经过头脑的。像有一些镜子呢，它设计是三片的，哈，姐妹们知道，有些镜子是三片的，就是正面一片，左边一片，右边一片。为什么呢？因为你希望说，从哪一个角度上看都好。不知道是去年还是2015年，雪碧出了一款车子，这款车的那个设计呢卖得特别好，后来发现原因是什么，因为他们为女性朋友那个后视镜呢是化妆镜，没多少钱，正把雪碧那个原来蛮低迷的景气呢蹦马上提升起来。他们做了一个调查，大部分女性开车的开车的在红绿灯停下来做什么？他们说大部分人都在照镜子。当然不至于说当场刷刷牙干什么，但是照镜子。值得学习，随时照照镜子。换句话说，雅各的意思是，当我们面对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要仔细 从神的话语看到最真实完整的一面。我们要希望神告诉我们最真实的光景，好让我们有一些回应。去过旅游，尤其是去过以色列，你们有去过以色列旅游的有哈？好，去过以色列旅游呢，你或许有机会看到一群那个考古的人，他们整年都在那里，他们在研究那些从特别的顶点挖出来的东西，他们每一粒石头都要再三的检验，确定它是不是有什么历史价值，有什么历史的证据。这些人呢和观光客不一样，观光客呢看一下说这个不错，哎这个很有意思哦，哎这个好好，然后呢就走马看花。我不知道骑着马怎么看花哈，但是呢真的像观光客一样。是不是我们常常读圣经也都像观光客一样？我再说一次，如果我们仔细看神的道，用心去回应他的话，我们一定不喜欢我们所看到的。你一定不会喜欢你所看到的。这种感觉是应该是这样。如果我们面对神的话语，我们看到自己还不错，在灵里头我们就真的不能看了。如果我们从神的话语看见自己是一个义人，我们很快的发现我们的罪有多深，发现我们灵里头的光景有多丑陋。圣经让我们看到最真实的一面，不是要让我们看觉得难受然后忘记，而是要我们去做一些调整和改变。对于神的话语，神的光照，光照我们的内心的光景，一般来讲就有点像去那个 shopping mall， shopping mall 里头呢都会摆一些 photo booth， 你知道 photo booth 就是一像一个大箱子，然后呢你人进去里头，然后恰然后呢摆两张脸，然后呢就可以马上照出那个照片来。而我们所需要的是到医院里头去做一个彻底的 CT scan。 雅各说，只要我们准备好回应神的话语，神的话就会在我们灵性的光景上做一次彻底的检查。从我们的圣经里头，我们看那些与神的荣耀和圣洁面对面的人，他们所发出的那个回应是怎么样。我们举一个例子好了，以赛亚说，他说哎呀糟糕 Oh no 我灭亡了，他说我是嘴唇不洁的人，我又住在嘴唇不洁的人的当中。彼得怎么说？彼得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一个罪人。约伯怎么说？他说我厌恶自己。保罗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屈死的身体呢？这些人看到他们在神眼中真实的光景，他们马上觉得 I have to do something， 我必须要采取行动。如果我们的心能够存这样的态度，对神说，主啊求你让我清楚看见你所看见的，我愿意有所回应。如果我们能够这样说，我愿意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们将要在圣经里头看见我们过去所没有看见的东西，我们会从神的话语里头去听见过去所没有听过的东西，我们将要明白许多的事情是过去我们一直都不明白的事，我们将要让神彻底的进入到我们的里面来帮助我们。为什么会是这样子呢？因为你让神自由的与你分享他眼中所看到的你，我们让神自由的向我们告诉我们他眼中所看到的我们。圣灵可以这样做，因为圣灵知道我们会有所回应的，我们会快快的听神的话语，慢慢的表达自己的意见。有时候我在讲道的时候呢，会看到有一些人对隔壁的他老伴或是他那一口子，哎，这样戳他一下，好像在说，哎，你知道吗？他在讲你，你最好好好听。会不会是这样子哈？我很担心这样会引起家庭革命， 但是让我们一起都来看这件事情。对于你的光景，弟兄姊妹，对于你的光景，我知道的太少了。但是我在这里只是一个传道的人，传道意思是这道是神的道给我们的，所以我不是对你讲什么，而是神对我们讲。只有神的灵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最清楚，我们只有我们自己最清楚神的灵是不是在提醒我们。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哎，某某人应该听这个道，我们如果这样想的时候，让我们也给自己留一点空间，或许神也用这样子来对我们说 A B， 现在讲 C， 明白神全然自由的律法。雅各书一章二十五节说，那全备使人自由的律法，这个神的话是完美无瑕啊，神的话语不会给我们报错气象或指错方向。神的话是使我们得自由，他的话语要释放我们，使我们不会再被世界啊和其中一切那错误给捆绑住。今天有什么紧紧的抓住你，使你喘不过气来呢？有什么呢？是我们的罪不断的在里面，在那里控告我们呢？是我们不肯认的罪在不断的在提醒我们，使我们喘不过气吗？是那害怕的灵一直用担心来挑战你的信心吗？还是你跟你的家人、孩子或是公婆或是夫妻之间那紧张的关系让你怀疑神还眷顾着你吗？还是你的身体的健康的状况夺走你生活的喜乐和盼望呢？不管怎么样，很多人对于自由存着不正确的想法，人以为自由就是没有什么约束、没有规定、没有教条、没有范围、没有限制，这不是圣经所说的自由。真正的自由是让我们可以活出我们生命应该有的目的，不是要除去一切的限制和规条。真正的自由就是那些人可以自由的成为上帝造我们所要成为的那样的人。上帝造我所要成为，我要我成为什么样的人，那个叫做真的自由。只有神的话语能够帮助我们。诗人在诗篇119篇说，他说我要自由而行，我要自由而行，或者我要行在宽阔之地，因为我素来考究你的训词。意思是说只有我们寻求认真的去看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才是一个自由的人。耶稣说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自由。很多人喜欢这些经文，我也很喜欢，但是我们要问比拉多所问耶稣的问题。比拉多问耶稣什么问题呢？比拉多问耶稣说什么是真理。那么耶稣的回答呢，回答他的问题是说，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要知道什么事实，就是原始的事实，我们都需要回到最原始的那一点。约翰福音一章一到三节，太初有道，一开始就是因为神的话，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都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当我们回应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把神的话当作我们的指标，我们就是一个自由的人。 A B C D， 享受神的祝福。我还没有见过哪一个人不希望在他所做的事上蒙福，连那些还没有信的人都希望他们能够万事如意或是百事可乐。何况我们这些人，我们为什么不希望我们在所做的事情上蒙福呢？但是我们从哪里可以得到这样的福气呢？雅各书告诉我们要把神的道实行出来。 我们就在那所做的事情上蒙福。你做什么，你就在那事情上蒙福。你照着神的话语这样做，你就在那事情上蒙福。我喜欢保罗的说法，保罗这样说，他说我们众人敞开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意思是说，这样的福气是来自于我们让神的话语改变我们，成为他的形象。从圣经当中我们看见神的儿子耶稣结束他在地上的事工之后，他转变成为神的灵，继续在我们的身上做工，以至于我们可以活出神的旨意来，我们可以在神的计划当中去行出神的心意。对于神的道，我们就好像去做运动一样，做运动啊啊，我们已经不喜欢开始自己的状，我们已经开始不喜欢自己的健康状况，我们就开始一个锻炼身体的计划，开始运动。当我们开始这样做的时候，有两个情形会发生。第一个，我们不会马上变成像以前加州州长那个阿诺一样，我们不会马上变成像他这样子的身材。其实我们一开始运动所得到的是什么？是腰酸背痛，连起床都难，因为太久没动了。唯一能够让他不再痛的原因的办法，就是持续的去做，持续的去做，那些疼痛的肌肉会开始有所回应，健康的情形就可以开始有一些改进。这是第二点，第二点，我们回应神的话。第三个就是行出他的道。第三，除了领受神的话，回应他的话之外，我们要讲就是行出，让他进入到我们的生活，让他进入到我们的生活。有三样，雅各书一章26-27这样说，若有人自以为虔诚，却不勒住他的舌头，反欺哄自己的心，这人的虔诚是虚的。在神我们的父面前，那清洁没有沾污的虔诚是看顾患难中孤儿寡妇，并且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在这里雅各书用虔诚 piety 这个字呢，是用来说我们属灵生命外在的表现活动状况。那么雅各并不是说这些虔诚的活动能够救我们，是要知道雅各是在对那些因着神的道而重生的人，所以对一个真实的信心应该要有真实的生活。那么有三点哈，第一个 A， 我们所说的话。很有趣的是，雅各用人嘴巴说的话开始说到我们前进的生活。那么第三章他有很多例，很有趣的例子，讲到人的舌头啊，种种，说到人的舌头有多厉害啊，种种。好，有一个明显的证据，我们已经领受到神的话语，并且回应他。你知道吗？第一个明显的证据就是，我们可以从我们的嘴巴上看出来，从我们所说的话看出来。也没有人曾经跟你讲说，哎，我最近听你讲话都不太一样。最近听你的讲话，我就看出好像有高人指点你。是啊，看你跟谁讲话最多，看你跟什么高人呢？雅各书3:9说，我们用舌头颂赞那主，又用舌头咒诅那照着形象被造的人。我们在打开圣经灵修，我们灵修，我们在那里赞美神，可是我们的孩子在旁边吵，然后我们马上圣经合起来说，把他臭骂一顿。啊，我们的孩子怎么想啊？后来一注意，你怎么转得那么快？怎么说变脸就变脸呢？雅各书说的就这样，我们用舌头颂赞那主，可是我们就咒诅那受神的形象造的人。 雅各书三章一节说，同样泉源从一个眼里头出来，能够发出甜水跟苦水吗？ A， 我们所说的话，因为我们里面跟谁在一起，我们在讲什么，我们在想什么，你知道吗？我们的嘴巴就说出来了。 B， 我们所做的事，一章二十七节说，在我们父神面前，那清洁没有沾污的虔诚，就是看顾患难中的孤儿寡妇，并且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我们就讲这一点好了。如果神的话语能够从圣经走出来，进入到我们的生活里头，那些原来我们根本不在意的人，突然之间变得很重要。我们不再忽略他们的存在和需要，不再认为我们比他们还好。我们开始发现那些缺乏人的需要也是我们的责任。可能你已经注意到这一点，就是如果你很在意的来跟随主，做主的门徒，你就不会像那些有权有势顶尖社会的人群中。其实我相信在那些社会当中有权有势的人，也有不少是忠心爱主的人，我们也要为他们感谢。但是大部分的人来说，跟随耶稣会让我们注意力转向那些穷乏困难和需要的人们。耶稣就是经常跟这些人在一起。如果神的道已经进入到我们的心里，又进入到我们的生活，明显的反应就是就在我们所做的事情上。 A B， 现在讲 C， 我们的生活。我们蒙召来跟随主，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如果我们的领带沾到了番茄酱，或是你的洋装滴到了酱油，那你会怎么说？你会怎么说？啊，你看到一个人，他的领带上有一条 spaghetti， 或者是看到他的胡须有三个饭粒，或者是看到他美丽的洋装滴到了酱油，上面还有一些蒜末，你想说，哎呀，怎么这么离谱？你会怎么说？哎呀，你那个洋装很漂亮，只是可惜滴到了酱油。你说，哦，你那个领带很好看，只是脏了一点，是吗？我们不会这样说。如果你看到这样子，你会怎么说？哎，杨牧师，你是长得人模人样，但是你的脸上有一个什么东西贴在这儿，你们看到的是什么？我现在再继续讲下去都没有用，因为你们看到这个很搞笑的牧师，对不对？因为这已经夺走你们的注意力了，你知道吗？我们的生命当中如果沾染的世俗，我告诉你，人不会看到其他的东西，他就会看到你那沾染的东西。罗德容许索多玛的罪泼在他的身上，以至于他到最后啥都没有。亚伯拉罕换句话来说，他不让世界的污染沾在他的生命中的计划，所以他因此蒙福。我们如何不让那罪的污点染到我们身上呢？我愿意用神的话，诗篇139篇说，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路。我们如果愿意让神的话语从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发挥到最大的效用，我们必须要让他告诉我们，说出我们，让我们看见神眼中所看见的我们。好像希伯来书第四章十二十三节说神的道是活泼有功效，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骨髓都能刺入破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 都能辨明，你知道吗？思念和主意啊，会带领我们进入到另外一个新的世界。下一个系列会跟大家分享，让耶稣基督进入到我们的生活，进入到我们的私人生活里头。我们都是有裂痕的器皿，我们都是有罪和裂缝，我们怎么样让我们这有裂痕的器皿能够让神所使用呢？就是让神的话语、神的灵不断的充满我们。我们从1月1号开始有每日读经三年，那很多弟兄姊妹都在参与，我们有没有再继续下去呢？有没有？有吗？好，一天就读一章圣经。今天是1月19号，二月呀，谢谢你们。我们读圣经，我们要怎么样读呢？我们要让圣经读我，要让圣经来读我。今天是2月19号，读到哪里了？创世纪第50章。好，跟你们分享一点。约瑟对他的兄弟这样说，说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有没有这句话？有没有？有哈。好，为什么约瑟要这样说呢？因为老爸爸已经走了，他的兄弟们呢想说这下是秋后了。 yeah， 他们不希望，他们想说约瑟可能就丧礼办完就会变脸，所以呢他们就恐惧战惊。约瑟跟他们说，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他要做什么呢？他要保全性命，还有成就今日的光景。好，前五天呢，创世纪45章的时候说是上帝差我在你们以先来，是为了要保全性命。在45章7节说，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为要给你们存留余种在世上，又要大施拯救。之前约瑟就已经说到，他说到什么？他说到说，你们以为说是你们害我，然后把我送到埃及来，让我在这里受苦那么多年。No， 是上帝差我先你们一步来到这里，是为了要救我们。然后他说，为了要成就今日的光景。所以45章8节说，所以差我来的不是你们，是上帝。因为他那些兄弟们呢就这样猜想说，或者约瑟怀恨我们，照我们从前对待他的恶足足的报应我们，对不对？他说，这下你要好好的整我们，老爸不在了。这是人的意识，你知道吗？神的意识是什么？神的意识是他差我来要救我们，是他成就今日的光景。弟兄姊妹，在我们里面呢有人的意识，我们都知道了。其实我们也知道，在我们里面也有神的意思啊。我们都很清楚，可是呢，我们就在人的意思跟神的意思之间在那里挣扎，每一天弄得我们自己很苦的。 所以我们对于那些害我们甚至于我们不喜欢的人，我们就心里这样说，要不是我信耶稣，你今天就有得瞧，是吗？ Have you ever said that? 今天是因为耶稣饶过你，那是谁饶过我们呢？在我们里面有两个意思，我们自己的意思，还有上帝的意思。我们希望我们都能够降服在神的意思，说神啊，没错，是你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我们都能够像耶稣一样说，主啊，求你把这杯挪去，这不是照我的意思，乃是照你的意思。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敞开我们的心，让神的话语在我们的生命中建造我们，带领我们，使我们得自由，使我们不再受捆绑，做一个快快乐乐的基督徒，让耶稣完全得着我们。一起起立，我们来唱三一颂，我们来用三一颂来回应我们对上帝的赞美，回应我们心中对他的感恩。你能够唱多大声你就多大声，你要怎么唱，要怎么大声，怎么真诚的唱，我们就来一起唱。